去你生活的尘埃，聆听我给你的温暖。这里是一家茶馆网络电台，我是一凡。一壶茶，一个故事，今晚请让我的声音陪你入睡。人有两面，一面给别人看，一面给自己看，无所谓真假，都是最真实的自己。有人两面都一样，有人则截然相反。主持快乐大本营二十多年的何炅属于后者。众人眼中永远温暖乐观，永远好友成群，永远让人喜欢。但其实热闹喧嚣之下，孤独才是他的大本营。1974年4月28号，湖南长沙一个普通的家庭迎来了一名新生儿。由于出生时没有一丝头发，这个小男孩有了小和尚的外号。他的哥哥叫何浩，父亲想取一个相近的名字，在旦和炯之间犹豫了许久，最终父亲选择了后者，就叫何炯吧。虽然名字相近，但是哥俩的性格却截然不同，日后的人生更是大相径庭。打小的时候，何炯就和同龄人不一样，在别的小朋友长高长壮的时候，他总是显得十分瘦小，在男孩子堆里找不到自信，所以他一直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，性格逐渐趋于孤僻。和喜欢到外面疯玩的哥哥相反，何炯更愿意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书、写日记，写自己少年的所有心事。于是，在他家时常出现的有趣的一幕，这边他被赶着出去玩，那边却嚷嚷着催哥哥回家。尽管年少养成的看书写字的习惯让他受益匪浅，但在他心中，童年始终是个遗憾。多年之后，何炅回忆起童年才发现，那时的他没有什么玩伴。他说，那时的生活其实挺单调的，我不太会玩，直到今天都还在为人际关系发愁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想换种活法。这会儿的何炅才发现，原来时光那头，命运早在自己身上埋下了一颗叫孤独的种子。1980年的秋天，长沙市南区里长塘小学多了一名叫何炅的学生。老师们的眼里，这个孩子很优秀，但却喜欢把自己的事情闷在心里不讲，总显得很孤僻。孤僻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不愿和老师同学交流，上课的时候不管多尿急，他都不会和老师示意要去上厕所。有一次啊，实在是憋不住了，老师讲得正欢之际，底下的他裤子已经湿了一片，地上的一滩水迹让他无地自容。在那次之后，这种情况还发生了不少次。后来老师提议让他去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，多数的时候他都是自己和自己对话，要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，他想都不敢想。最终他还是被老师说服了。那天尽管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等到上台的时候，看着台下齐刷刷的眼睛，他还是紧张得不知所措，讲着讲着就漏掉了好几段。演讲结束之后，他才发现自己紧张的抠破了手指。可能换做其他人，便从此陷在自己的世界，不愿成为大众的焦点。但何炅不一样，他不愿与孤独为伍，就逼着自己做一些出风头的事情，出板报、编舞、当大队长。在受到众人的认可之后，当时的他也确实从孤僻中走了出来。然而他没想到，骨子里的孤独 已经形成了习惯，始终不能驱散。在经历了两次保送之后，1992年何炅只身前往北京，带着一股青涩，成为了北外阿拉伯语专业的一名学生。为了得到更多人的认可，他拼命地学，还成为了学校的宣传部、文艺部的部长。由于学生会的工作忙碌，每天晚上舍友上床睡觉的时候，他才回到宿舍，所以他几乎没空和其他同学相处。虽然偶尔得空的时候会参加宿舍的卧谈会，但何炅总是说话最少的那一个，更不会谈论自己的负面情绪。在舍友眼里，何炅一直都在封闭自己的内心，总是世人最好的一面，从不愿让人担心。这些评价在何炅上了大二之后更为突出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何炅参演的小品《渗透》登上了中央电视台首次大学生毕业晚会的舞台，之后他便受到了不少导演的关注。隔年带着大拇哥的角色，何炅走进了一档少儿节目《聪明屋》，受到了很多小朋友的喜欢。风光背后是何炅不愿与别人讲的心酸。炎夏时节，为了节目效果，他一人捂着很厚的服装，汗液全部粘在身上，直到拍完才脱下来，而他始终说不热。有次到其他城市拍摄，由于水土不服得了急性肠胃炎，但他不愿意麻烦别人，把苦往心里一咽，坚持到拍摄完成。不管他吃下多少苦，他都不会和任何一个人倾诉，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认定了他是一个乐观的人。直到今天，他依旧带着这个习惯。如果你去看他的微博，就会发现他从来不会发表任何关于自己内心的东西。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，他说，我的节目就是为了给大家展示欢乐，而其他方面没有太多的展现，当然很多事情也没必要展现在别人面前。对何炅来说，其实所谓乐观不过是把自己的悲观埋得很深很深，内心有一块地方禁止任何人踏入。毕业那年，何炅面临着两个选择，留校担任老师，或者进入央视。一边是清静安稳的学校生活，一边是光芒万丈的舞台，何炅陷入了两难的抉择。最终他选择成为了一名老师，但在第二年快乐大本营因为原本男主持岗位空缺，节目组找到了他试镜。怀揣着帮忙的想法，何炅利用空闲时间拍摄节目，没想到节目播出后收获了一众好评，他开始红了。随之而来的是紧密的工作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台上的何炅能言善道，活泼开朗，但是私底下你总能看到他截然相反的一面。在节目现场你会看到这一幕，每当何炅还不用工作时，他要么安静地站在后场，要么闭上眼睛休息，从来不会去打扰别人。每次工作完回家，还能坚持给他点亮灯的只有冰箱。之后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他得到处飞，不得不开始习惯住酒店的生活。当夜幕降临，一天的喧嚣散去，留给他的是一片孤独。回到酒店的时候，他时常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发呆，不知道要做些什么，也很少会去找别人聊聊天。有时哪怕有再多的负面情绪，等到第二天起床还是会带着微笑去工作。随着工作越来越繁忙，他的休息时间一再被缩短，便再也无暇顾及自己内心孤独的一面。何炅多年的好友龙丹妮曾这样评价他， 一个人把自己置于这么繁忙的境地的时候，内心某个角落是脆弱和孤独的。越繁华的人就越孤独，而这种孤独非我们能感同身受。20多年来，何炅的名字已经成了快乐大本营的另一个代称。然而虽然主持的是一档快乐的节目，但他自己还是没能和快乐挂上钩。在《向往的生活》里一次座谈会上，黄磊说，炯炯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悲伤的主体，在所有的快乐的间隙充满了不知所措，但所有的都被他掩盖了起来。哪怕在最懂他的黄磊面前，何炅也没过多地展露自己悲伤的一面，靠着自己慢慢消化，才有了今天温暖四阳的何炅。说实在的，他活得仿佛只有一个人。这些年里，因为太了解悲伤的滋味，深知快乐有多珍贵，所以他都在为别人制造快乐。可自始至终，他都没能驱散自己的孤独与悲伤。刘同在《你的孤独虽败犹荣》里说道，曾经我以为孤独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，现在我认为孤独就是自己都忘了和自己对话。这句话用来形容何炅再适合不过。以前的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如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已经习惯到忘记了自己的那个孤独的世界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孤独不是一个很好的词，会觉得何炅可怜，但我觉得孤独并不能算是一个贬义词，它一点都不可怜。孤独的人其实更能清醒地看待这个世界，看清自己想要什么。因为孤独，何炅变得更加专注，更加耐心，更加为别人着想。从另一方面讲，何炅的孤独也成就了他的今天。只是人总会有累的那么一天，假装若无其事这么多年了，应该很累了吧。很想和他说，何老师，我无法减少你的孤独与悲伤，但往后的日子可以的话，你不要再一个人拒绝孤独了。好啦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留言或点歌，无论是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，还是开心快乐的感动事迹，无论什么样的故事，我都在这里等你。晚安，我是一凡。